梦想加入现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景象，流露神大爱在世间。
主啊，我们谢谢你，一堂又一堂，我们在这里走过这些近前的操练，帮助我们啊，不仅仅操练身体，真的是让我们来操练近前啊。你说近前凡事都有益处，让我们在每一个功课上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更深入、更真实，好让这些功课在我们身上带来大的祝福，也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今天早上的聚会，我自己很感动哈。我信主50年了，听到听得这么多，然后我还是每天晚上都在听到哈。睡觉前都跟于师母会听一段神的仆人们的讲道啊，因为我真的觉得主的话可以洁净我们，主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人得到喂养、得到坚固、得到校正啊，被洁净、被提醒。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让主的话能够常常这样子打在我们的深处。那特别如果有一些信息你觉得摸着你啊，不要让它随便过去的哈，先让它在我们里面是可以深入的。啊，有一个老弟兄曾经讲过，要盯住光。什么叫做盯住光？啊，你如果是在一个很黑暗的旷野里面走路，就突然有一个人身上带着一个光，在那边可以在黑暗中让我避免掉到河里、掉到泥沼啊，碰到猛兽、碰到毒蛇，他带着一个灯走，啊，你就跟着他。你就不要再离开他又再去找路，那你又重新活到黑暗。什么叫做盯住光？当光来的时候，今天光照在我的深处，我要让这个光越照越明在我的里面。光是越照越明的，所以当你盯住一个真理，盯住神今天对你说的话，给你的感动，让他回去反复思想，在我里面能够更深。像今天早上讲到敬畏，在敬畏的里面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的不配，而我愿意为这位至高的神把自己献上，任他使用，就朝这个点去祷告。真的好，那于师母讲 I quit， 其实这是我们传道人常常会碰到的情形，碰到很多挫折啊，一种很冤屈的这种对待的时候，你们都想说 I quit， 我不干了啊。他今天早上问了一句话很好，你要跟谁 quit？不是来跟我，也不是跟你的组长，也不是跟你的带领的弟兄，我们要 quit 是跟神 quit， 就跟神辞职不干了。那我们哪一个人敢去看见耶稣啊？这位宇宙的主宰，我敢对他说，主，我不干了，我觉得太不值得了，来服侍你太不值得了，代价太大。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讲得出来。再苦都走下去，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这堂课讲世界分别哈，这个课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今天都活在世界里面。那么我们跟世界分别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在近前的操练这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很快的来看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跟世界分别。我在这里把它简单的列了两个点哈。那第一个是讲到这是神的呼召和命令啊，整个救恩的目的，从旧约开始我们就看见了，神一直把一般的人从那个混乱啊，被世界捆绑、被世界辖制的里面，神把它分别出来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挪亚开始，对不对？那个时候人的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放纵各样的情欲，他就后悔，所以他借着洪水整个毁灭，然后保留了挪亚一家八口。从这个里面再生出近前的后代，然后再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啊，听说偶像的数目比人口还多的一个地方啊，亚伯拉罕从小就活在一个非常深的困惑里面，他不知道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看到的都是偶像，也不知道哪一个可以拜啊，就跟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一样，有这么多东西吸引你，虽然没有物质上的偶像吸引你，但是这个地上有很多东西吸引你。什么东西一直抓住你的心呢？就是我们的偶像。所以到底什么是我该拜的？那拜一拜就没味道了，就换了，我们可能又换一个偶像。所以亚伯拉罕就在他失迷的时候，以后神临到他，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给招出来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把他给带出来了。 神的百姓在埃及，你看神差摩西几次去对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啊、容我的百姓去，干嘛呢？你从来在出埃及记看不到说 Let my people go， 容我的百姓去，我要把他带到牛奶与蜜之地去。神在这里的呼召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有的原文的翻译叫做来敬拜我，就是神要把人带回到跟这位造他的主宰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人受造是为了神的荣耀，人受造是为了敬拜侍奉他。所以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一再的在法老的王宫里面，摩西亚伦进去对他呼喊，这是神的呼召、啊、要百姓出来。所以到了新约圣经也是一样，当耶稣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叫我们既然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从世界救出来只是让我们从一个劳苦愁烦叫人痛苦不能满足的世界救出来啊，为了让我能够享受救恩的快乐，这些是结果啊。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位至高的神面前，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侍奉他敬拜他。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福音传的太多的妥协了，太多的掺水了，哎呀你信耶稣就会怎样，信耶稣就会怎样，那些都是神给的恩典，那是一个信耶稣的结果，但是不是信耶稣的目的。所以我说我以前在公司同事上班的时候，那个一桌的中国人在那里吃饭啊，这个听到别的教会的基督徒在那里传福音，哎呀听见福音朋友说这个生孩子生不出来，他就赶快信耶稣，信耶稣就会生啊，而且生男孩啊。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传福音不应该这样子传的，谁跟你说信耶稣就一定生孩子，就一定生而且生男孩子啊？谁跟你说信耶稣就一定办得到绿卡？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些话，对不对啊？信耶稣得救是为了侍奉神哈。那么第二个是这是神儿女们本身的特质跟见证啊。神救我们，把他儿子赐给我们，不仅宝血洗净我们，那一个伟大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好，那主耶稣的生命，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他是一个圣洁啊，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本身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碰到不洁的时候，碰到那种像我最近在读利未记哈，因为我今年暑假香港几个教会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叫我去密集圣经讲座，就是讲利未记啊。利未记很多人读了很辛苦，但是利未记太宝贵，我常常有时候一天读一章，我就舍不得再读下去了。哎呀，那些讲到圣洁的生命跟圣别的生活，正好配合我们今年主题哈。啊，弟兄姊妹，其实你就可以读得出神在3000年前，在历史上就他整个的心意，就借着摩西的法律，3500年，3400多年前，借着摩西就把这个律法告诉我们，他一直在做分别的工作。啊，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自然的想脱离污秽，脱离世界的玷污，而让我们里面愿意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好，所以这是神儿女们生命里面正常的现象。所以如果你说你爱主，但是你的生活跟世界是没有分别的话，我会很怀疑我们的爱主。你甚至可以在台上讲到了，当传道人，当牧师，甚至拿博士学位，拿神学博士学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可能还是活在不洁的里面。好，所以这是一个生命自然的结果，好，那很自然的。所以哥林多后书特别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为什么要跟世界分别？除了这是神的呼召，神的命令，还有那个圣洁的生命本身一定有的见证以外，那第二个是借着认识世界的本质，自然有的结果。我想我打一个比方哈，假如你当初从中国出来， 不是来美国，全世界现在多少个国家我都忘记了，200个，198还是多少个？Whatever 哈，现在这边有一个箱子让你抽，抽到哪一个国家就去哪一个国家。那么你抽到了一个国家，你名字都不知道的，然后你要去了，你会不会想花一点时间了解你要去的国家是怎么样子的国家？会不会想去？如果那个国家还是食人族，那你就不能大摇大摆的进去了啊！你要很小心的进去，因为你被差派到那里去啊！你来到美国，你也得对美国有点了解；你去德国，你对德国要有了解；你去到非洲的国家、南美洲的国家，或者其他一个你连听都没听过的国家，你一定要花点时间说，我今天去的那边当地的风土人情、当初的当地的生活习惯，哪些话不能讲，哪些事不能做。哪些地方不能去，你通通都得小心，不然你就是进虎口。那今天在这里，为什么讲要跟世界分别？因为圣经上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活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先简单的来看几节就好了哈。那第一件事情，约翰一书第5章19节说到，今天这个世界，整个世界是伏在恶者的手下。你们有没有问题啊？对这句话？难道这个世界不是在神的手下吗？觉得在神的手下的，请举手。感谢主，他的确是在神的手下。那觉得是在恶者的手下的，请举手。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举手呢？这是圣经说的呀。两个都是真的。当初神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所有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从人类堕落犯罪那一天开始，这个地的管理权暂时因为人顺服了撒旦，所以暂时归在撒旦的权下。所以撒旦今天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就是在这块地上，他暂时有他的权柄，整个世界伏在他的手下，直到神的日子到。但是呢，再怎么样，他世界伏在他的手下，至高之上还是神在管理万有啊，所以仍然是神也在这里管理这块地。所以今天，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根本就是暴露在撒旦的权下，随便他用什么方法来摧毁你。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虽然我住的地方是被撒旦占领的，是在敌后区啊，但是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必须先经过做宝座的许可，才可以临到。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所以约伯，撒旦在这里控告约伯说：“约伯爱你，岂是无故的吗？难道不是因为你在他旁边围上的篱笆，让他一切都被你祝福，所以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因为神指着约伯向撒旦夸口说：“你看见我的仆人没有？他完全正直啊，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就不服气，他说：“他爱你岂是无故的？岂不是因为你用篱笆保护他？”所以我在讲约伯记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短文章，叫做那个 Invisible Fence，那一道看不见的篱笆。今天你我有一道看不见的篱笆在保护着我们。如果这个篱笆一撤掉的话，约伯那种可怕的遭遇，你发现整个撒旦倾囊而出，要来摧毁他。所以你不要去怕读约伯记，因为你我不是约伯啊，我们的 fence 篱笆都还在，除非你硬是闯出去自找苦吃。真的，很多人就是硬闯出去自找苦吃。但是今天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到的哈，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在世界我可以大摇大摆，我可以随心所欲。弟兄姊妹，到处都是寻找可以吞吃的狮子。哥林多彼得前书第五章讲到，你们的仇敌，请记得哈，你们的仇敌就是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容易的世界。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而 撒旦在这里一直要做一件事情，他不仅恨主耶稣啊，你们前一阵子刚读过啊，这个世界恨你们以前已经先恨我了，主耶稣在这里安慰我们，对不对？所以整个世界是 against， 而且是 hate， 他恨主，所以他也恨一切属主的。他跟神的旨意作对，抵挡神的旨意，所以任何人想要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他就一定来抵挡。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那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你要晓得哈，今天如果我无所谓的在地上活，甲至我贪爱的世界在地上活，其实撒旦在我们身上，他一直做的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你不要以为你爱主才会受攻击，其实我们不爱主已经完全在他的网络底下了。有人打个简单的比方，你出去打猎、打野兔，砰一枪啊，或是打鸭子哈，你砰一枪，那只死掉了，砰一枪，那枪受重伤了，那个人受重伤了，开始跑。那请问猎狗是追哪一只？追受伤的，他不会去追死的，他先去追受伤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里面，你说我爱主会被仇敌吞吃，我跟你讲，你不爱主是因为已经早就死在早就在撒旦的手中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警醒哈，这是第二件事情。世界本质它是恨主，是恨主，是逼迫神儿女，是抵挡神旨意。所以我曾经给世界下了一个定义哈，现在它的原来的意思叫 cosmos。 那什么叫 cosmos？ 世界不是只有指外面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啊，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肉体，肉体有好几层的意思，原文都叫 sex 啊，有肉身的肉体，还有我们从亚当来的这个性情表现啊，兴趣啊，这个态度各方面，只要从亚当来的都叫肉体哈。它翻译作肉身、肉体、血气啊啊，这个情欲，好几个字都是原文都是同一个字。那么世界 cosmos， 它不光是外面摸得着的啊，看得到的山明水秀啊，这个东西，这个叫世界。世界它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计划的一个系统，一个 system。撒旦是王，他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计划的一个系统，他专门从事跟神作对， against God。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亲那个，就是重这个亲那个。那弟兄姊妹，他说因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世界是跟神作对的。那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特别讲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两个是对立的，不可能并存的。所以你要知道，整个世界它是一个有计划的系统，它专门有计划有目的的要在这里破坏一切跟神有关的。所以它可以用赌博来捆绑你，用网络来捆绑你啊！你不要以为上上电脑没什么事，你也不知道哪一天有一个东西可以把你抓进去。我听过多少的弟兄说，晚上在那里上的时候，突然 pop up 啊，出来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想想太太已经睡觉了啊，反正也没人知道，看一下，然后进了色情网站以后，一辈子出不来，被捆绑啊。有的人也是觉得这个跑到拉斯维加斯，跑到 Reno 去玩一玩，吃饺子老虎，或是玩一下啊，玩一玩就好了。没想到，哎呀，一下赚钱了，啊，兴奋得不得了。从此以后就一直玩，世界就把它给吞灭了。我公司同事的岳父哈，就是坐在我办公室同事的岳父，他白手起家，在旧金山那么辛苦的做，非常殷勤的做，一家餐馆、两家餐馆、三家餐馆、四家餐馆，他做得非常好，四家餐馆。有一次休息的时候跑到 Reno 还是跑到Lake Tahoe 去度假去休息，没想到那天他玩了一下赌博，他赢了大概几千块钱哈，想说这个钱这么好赚， 平常在家洗盘子、做什么、做大厨，一路上做上来的那些辛苦的日子，他就觉得不值得，容易多了。他说：“我运气好，我又聪明啊，所以从此以后就跑去玩。那你也知道这个结果，没有多久，第一家餐馆卖掉了，没有多久，第二家餐馆卖掉了，啊，到最后四个餐馆全部扫光光。那个后悔跟痛苦，弟兄姊妹，世界有的是办法，而且他知道你的致命伤是什么。啊，所以我常常讲，撒旦是钓鱼的高手哈。”他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法啊，这个人爱钱，他就用钱钓你啊；那个人完全不爱钱，但是重情哈，他就用情用色来钓他啊。那个人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啊，他就让他去读书，天天到晚读，天天到晚做研究，忘记人活着干什么，天天泡在实验室，忽略了健康，忽略了家庭，忽略了神造人的目的，天天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天天钻研、钻研、钻研，因为那是他的兴趣。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撒旦是无孔不入，他只有一个目的：偷窃、杀害和毁坏。如果我们真知道这是他的目的，你对我们所有的生活、我生活的方式、我现在的职场、我的追求、我怎么样子在家里面娱乐，你通通都得走过一遍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好，所以我们也没有要大家出事了哈，因为你看主耶稣，我们翻一段圣经好了，好不好？我现在因为常常讲到都太赶了，没有时间让你们翻，你们翻一下约翰福音17章14节啊，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啊，神没有叫我们像和尚一样，像那些就是修道士要到深山里面去与世隔绝。啊，那个不过只是 cut off， 隔断了我们外面受试探的一些的环境，但是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内心。那个说过，世界它不光是看得见的，更是看不见的，它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掳掠我们。你可以在深山里面，可是你还是可以变得很骄傲，你觉得你比别人都进钱，你比别人都受苦，世界一样有方法来抓住我们。第三个，主明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其实雅各书说的更严重啊，不光是爱父的心就不在了，他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而且他底下讲的更严重，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跟世俗为友的是与神为敌。我想今天早上讲这样子的信息，看见这么至高荣耀的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谁敢跟他为敌？连讲 I quit 都不敢再讲了，说主我不干了，我们都不敢再讲了，埋怨也不敢讲了，更不要说我要跟他为敌。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底下说到，所以凡是想，就说你根本都还没有真正去做，你只要想就是跟神跟世俗为敌。那有的人真的就是爱世界啊，当了大公司的老板啊，大企业的老板 CEO， 他整天爱的就是世界，就是赚钱，就是什么，那人家至少还有东西可以夸口啊，那个是与神为敌，因为他整个心就是世界，就是赚钱啊，不择手段的赚钱，用各样方法赚钱啊，他不管家，不管神，不管什么，他赚钱。那今天我们连想说，哎呀，我真羡慕他。圣经上说，就是已经跟神为敌了，表示那个东西在我的里面。今天我只是没有那个本钱，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结果就是了。好，所以神在乎的是我们的内心。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有像那些人呐，啊，但是神在乎我们里面，爱神就是爱神，然后为了爱主而不爱世界，这是神。特别宝贵的，因为这世界其实很可爱， 你会说哈，于弟兄，你怎么敢这个讲这个话？世界可不可爱？当然可爱嘛。谁愿意天天走路来教会而不是开车呢？那谁愿意开那个车是冒烟的呢？那常常我以前跟于师母读研究所的时候，两个人合起来500块买一辆老爷车，哦，那个车子一碰到十字路口转弯的时候就熄火，所以我都得停到路边，打开引擎，然后拿出螺丝。我那个时候穷学生都得自己来哈，啊，那个时候那个化油器的螺丝稍微偏了，我就蹲在上面稍微调一点点，回来再重新发动，然后再开车，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哈。那谁不想开 Lexus？谁不想开什么车？我们都会想。今天世界不是在外面，不是说你不能开这些，不能有这些，而是说这些东西它如果捆绑了我们，那这个就叫世界。所以你也不要去定罪别人，说：“哎呀，你爱世界，你看你住那个房子，你看他是那样子的人。”你不需要去管别人，他是说放就可以放的。可是，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不是这个样子，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捆绑。但是那些不良的嗜好，好像赌博啦，更不要说打麻将了。我十几年前就听说很多人无聊，特别没有结婚的啊，有时候聚在一起就打麻将，连年轻人都打麻将。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些习惯，对付他，不要这样子浪费时间，真的不要这样浪费时间。我今天才收到有人写信来说，上一次讲到殷勤不可懒惰，他自己里面很感动，因为他玩 game 花的太多时间了，整个就被 game 抓住，他觉得那是他的娱乐，那是他放松舒压的方法。弟兄姊妹，不是不能玩，而是他到底是不是我的捆绑，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了。第四个，从永恒的透视来看，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我记得尼陀森弟兄打过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没有人会把钱一直要存到那个马上就要倒闭的银行。你干嘛把钱放在这个要倒闭的银行？这是在中国举的例子哈。现在美国当然有这个联邦储备会做你的后盾哈，就是你，或是你为什么要把钱投资到一个已经马上就要宣告破产的公司呢？你不会的，你知道它的结局是这个，你就撤了，你不会投资的。那么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情有一天都要在神的烈火中经过审判，那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灭啊！所以彼得劝我们，所以你们为人应该怎样的敬虔？今天你所有看得到摸得到的，通通都会那一天全部被烧掉，只要有形质的全被烧。你说包括我老婆 ？Yes。如果我们不是信主，不是被提到天上去的话，基督来，我们如果已经得救了，我们是不需要经过死亡被提的。所以当烈火烧着地的时候，我们无分。那天新天新地被更换之前，整个烈火要来结束这个旧照。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在主面前要很感谢主哈，这个要永恒的盼望啊。这个主耶稣在地上也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啊，所以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游戏叫大富翁，我不晓得你们国内是不是叫大富翁，英文是 Monopoly， 啊，就是走走走走走，然后有水利公司啦、电力公司啦、铁轨啦、旅馆啦，可以让你赚钱赚钱赚钱哈。我们小时候都很喜欢玩，有没有玩过？啊，有没有人很会玩？啊，我碰到一个人，他真的很会玩，他真的迷得不得了，因为每次都是大把钞票，银行、旅馆什么都在他前面啊。那出来以后还是穷光蛋，对不对？你只有在玩的时候，你是个大企业家，哇，所有的企业都被你收购，哇，这个被你买，电力公司属于你，这个水这个什么，水厂公司什么东西，旅馆都是属于你的啊，你神奇的不得了。可是你结束一玩的时候，你还是两袖清风，啊，可能下一顿饭去哪里吃都不知道，因为它是假的。今天在这个地上就是这个样子，所有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你得到再多都要过去。好， 所以，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东西是永恒的，这个叫做永恒的透视哈，就让我们里面知道，对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呀，有吃有穿就知足，那么更重要的是有主够了。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处贫穷，知道怎么样处富足。当世界不在我里面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神更放心把钱财、把财富交给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让我们赚大钱，是因为怕毁了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经不起毁，经不起诱惑。当我们真正超然在主面前是自由的时候，那其实神很放心把钱给我们。所以我知道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说经过他手中的钱。是地上很少几个财主可以拥有的，但是在他身上他都没有留下来，他是人家交给他，信任他，他为着神、为着神国、为着神家，就能够一直出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到底是不是一个 trustworthy 的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所以我这次讲到永恒的透视，哈。然后底下说到底什么叫做与世界分别？那第一件事情，看见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哈，这些经文我没有空都念了，你们回家念啊。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于那个属灵的啊，属天的，是属神的。第二个，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这个不要去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就是说世界是有一个潮流的啊，它是有一个模式的。那我们很容易就随着世界的潮流而去啊。所以呢，在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外面的效法都还是小事啊，外面流行穿窄裤，你就发现大家全部都穿窄裤啊，这个流行小领带，就每一个人都小领带啊。这个以前。孩子们有一段时间流行那种很宽大的裤子，哎呀，我就笑他们那些年轻人。我说你们的裤子，我只要指头一拨就掉下来了哈，穿那个多不舒服啊！那我们小的时候是只有穷人穿着袜子都一直滑下去，所以都要拉上来拉上来哈。他们就特别去买那种短袜子啊，埋在鞋子里面的。我说那多不舒服啊！那这个潮流。啊，这个袜子露在外面不好看，所以袜子都要穿那种很短的在底下。我说我们以前都是穷人才那样子，要一直拉。但是世界的潮流就是这个样。那这还是外面的潮流啊，那里面的潮流就是那种攀比的心态。别人这样我也要这样子，别人的孩子去读那个学校，我也硬要去读那个学校啊。那别人可以上到常春藤，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只在 UC？别人的孩子可以读 UC，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 De Anza 啊，在 State？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这些观念，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不要在外面去攀比，这是世界的 pattern 啊！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上进，不要认真，好，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而是说你不要用一种比较的心态、尊敬的心态在这地上过生活，你永远不会快乐，永远不会满足，永远不会够的。不要爱世界啊！爱世界就是讲到我整个的心已经被他抓住了。我整天想的，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上网去看今天的股价啊，我的股票赚了没有？你讲到你的心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面被绑住了，他有个东西抓住你。最后是讲到要胜过世界哈！我们是世上的光。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甚至讲到，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啊，我们被显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什么东西能够胜过黑暗？就是光嘛。光来了，黑暗就被赶逐。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地上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呢？就是在主的面前真是心起发光哈。啊，能够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我碰到好几个基督徒的企业家，我其实里面很感动，他们非常爱主， 我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吃饭，看他们穿的衣服，看他们吃的东西，看他们开的车子，开他们自己住的家，其实都是非常单纯的。他的钱其实已经可以让他过非常非常豪华的地方，可以去跟别人夸口的这种环境，可是他们宁可选择简单。可是他们碰到神家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愿意奉献，他们愿意把自己摆进来，甚至亲自在这里下来卷起袖子做神家的事情。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人，我心里面其实非常佩服他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本钱爱世界，而他们是当神把丰富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持守住。所以约翰卫斯理曾经说到，财务的原则要去多多赚钱，好好存钱。好好奉献，所以他没有叫你说不要去赚钱，赚钱，但是你是为了神国，为了神家，看到那么多贫穷的需要，看到那么多福音的需要，你要去尽量的赚，然后尽量的奉献。所以，江卫斯理他后来他整个的一生几十年，他都持守一定的金额，就是这样子的钱过他的生活。他奉献后来已经是他当初出来服侍主的时候不知道多少倍了，可是他还是持守最简单的生活。这个叫做世界在我里头毫无所有，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哈，为着你已经有的感恩，不要去攀比。神如果多给你，感谢神，但是我不决定在钱财上，在我在世界的态度上，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属神的人。好，这个叫做胜过世界啊。所以有一次我在其他的国家，有年轻人问我，他说："余弟兄，到底我们基督徒？"圣经上的这么多，我又不熟哈。到底我生活的原则，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的，什么东西不能做的？他说："你能不能很精要的告诉我？"甚至有人跟我说："你能不能把圣经上所有生活的守则，把它最精华的部分告诉我们？这样子我们知道怎么做。"那我上次讲到也讲到另外一个例子，我就讲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你们记得吗？哈，那我今天讲的就是我那天对年轻人回答的哈。我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给了我们四个原则。你就算没有时间去查遍所有圣经关于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能不能做，我说这四个原则你至少先做到了。我相信很多东西你已经不需要问。第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在这里12节告诉我们的，他说凡事都可行，并不都有益处。这个益处就是讲到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对我们跟神的关系，对我们自己在神手中有没有带来祝福？所以罗马书8章28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常常把那个益处就想成是对我的好处我需要一个东西，正好它打折扣这个让我很便宜的价格买掉了，我就觉得神让它效力，让我得益处这个你可以用来感恩，但是不是这一节话的意思。罗马书8章28节到30节，几乎是圣经里面很核心的经文之一它讲到整个救恩的计划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不仅仅被称义。被招来，被称义，而且要叫我们得荣耀这是神整个的计划那么，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呢，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底下所说的了，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招来的人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跟神的荣耀有份所以在这里，凡事都可行，但是并不都有益处。那你就要问说，到底你打这个 game 对你属灵生命有什么益处？那你一定会说没有。难道我就不能打 game 吗？那你如果说你是为了达到让你精神松懈有一点调剂，那可以你要打就去打。我不是说绝对不行但是你打什么样子的 game， 你打多久你到底打这个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看到有些人整个进去就出不来，因为他不光是要当一方的盟主，他还要当 international 的盟主，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发现他们在那里打我有一这个有一次看到一个年轻人，我说："你怎么打得这么专注？"他说："我现在不能讲话。"打完以后，他说："对不起，我刚刚正在跟一个澳洲的人打他是个高手，我难得碰到这样子的高手我才晓得原来 这个跨国界的比赛哈，国际比赛。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是无论是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你知不知道？你要知道一个东西对你是不是任何一个人事物对你是不是一个辖制？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放下它来，你放得下放不下？只要你放不下，你已经是被辖制了。Game 放不下，你已经被它辖制了。电视 remote controller 就在你手上，你关不了的，你已经被它辖制。老金在想一个人，没办法放下来不想他，你已经被那个人辖制了。话非说不可，不说不快，你已经被他辖制了。酒非喝不可，烟非抽不可，你已经被他辖制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你就晓得到底什么东西是可以，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所以会辖制我们的，我们更是要专一的，为着主，为了爱神，为着我生命可以持续成长。因为这个很可能就是我生命成长的瓶颈。我对一个人老是不肯顺服，老是不服气，老是不肯原谅他，这个东西可能成为我的瓶颈。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第十章，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造就人。我做这件事情，我完全不受辖制。我做这件事情，我知道对我至少没有害处，就算没有益处，没有害处，我里面也很平安，觉得我可以做。但是如果我做这件事情会叫某某人被绊倒而不信耶稣，觉得你信耶稣也做这件事，那我就宁可为了他不做这件事。所以保罗说，如果我吃肉会叫人跌倒，我就宁可不吃肉。你会说吃肉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当然跟道德没关系。但是当时就是有很多人死守律法，律法到一个地步，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摸，这个不能碰。所以保罗来到这些人中间，如果我这样子做，你们会跌倒，那我就不吃。我不是为着我的良心，我是为着你的良心。啊，弟兄姊妹，这都是了不起的人哈，带着爱哈。所以你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别人介绍我看美国的 football 哈，我记得我都很清楚。我下飞机从洛杉矶要飞到美国中部去的时候才在洛杉矶就有人打开电视就跟我说这是美国最有名的 football，你一定要看。那我一看我就觉得一点没兴趣，因为我喜欢看东方的 soccer 哈，那个比较温和，比较有意思。美国的足球一打就滚在地上，这有什么好看呢？哈，一点就看不起他们。结果我到了我自己的学校，University of Oklahoma，他学术还不错，尤其学费很便宜哈。我自己的在台湾的这个台大的校长跟政大的气研所所长都是那里毕业的，所以他们建议我们来这个学校，说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查经班一个很好，所以我就来这个学校了。那没想到那两年 University of Oklahoma 正好是全美国大专足球连续两年都拿到亚军然后拿过好几次冠军，所以那个学校是非常有名 ，famous for football。然后到了第四个 quarter 是免费给学生看的，拿学生 ID 就可以看，学长们就带我们进去。看电视跟看现场完全不一样那个气氛沸腾，然后 Oklahoma 又打得很棒，所以每一次得分的时候，就还有那个小马车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绕场一周，哇，全场欢呼，我一看就爱上了所以每一次碰到第四局，就一定跑去看。那这个也就没什么，就没想到我毕业来到旧金山。偏偏来到 49er， 那是 49er 简直不得了哈。Joe Montana， 如果你们老一点的人都知道那个 Jerry Rice， 他连续几届拿到美国这个 NFL 的冠军可是当我发现我不能关电视，其实我自己是很保守的了，我从来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一场的我就跟主讲，不让世界占了我的时间，划不来哈。所以我看足球只看第四场，很有节制吧。非常有节制，我从来不会从头看的，因为我觉得浪费时间。虽然好看，不浪费时间的。所以我，overtime 看，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分别得很好了哈。哪里晓得那一天，有一天 有一个是 Oklahoma 打冠亚军赛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红木城聚会。我之前就把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哈，家里的事情也做好，教会的事情也做好，然后我就跟主耶稣说：“主啊，Don't touch me 哈，让我今天下午可以看哈。”结果好景不长哈，那天播饼播到一半的时候，主就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说：“哦，主啊。”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就是已经跟你说过了，今天下午让我看嘛，哈，你怎么会在薄饼的时候来问我这句话呢？我知道完了完了完了，那心里面有点委屈不甘心哈。哪里晓得当饼杯传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眼泪就下来。他为我连天都可以丢，什么都可以丢，为我这样子的人上十字架，我为了他一场球赛居然说不能看，Don't touch me。然后我也知道，在我里面，他其实已经成为捆绑。我就跟主说：“我绝对不看，谢谢你。”当你一顺服主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原来那么大的挣扎，那么大的捆绑，其实说脱就脱了。我就真的不看，而且我一点没有委屈，也不会去看表，也不会想说经过电视片面还有挣扎。哎呀，我就觉得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愿意甘心的为他活。所以从那天开始。到现在已经起码有20年了哈，我很少再去看 football，不是说我不能看，我现在看非常平安，因为我知道我要关就关，我要走就走。他在我身上不是偶像，他在我身上没有力量，没有捆绑。但是如果我今天坐在那里看 football，会让轩哥跌倒的话哈，或是会让宇杰被绊倒的话，那我是为了他的缘故，我就不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自己可以做，但是并不代表我可以做，这是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就是在第十章啊，也是在第十章第36节，对不起，32节。他说：“我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为着荣耀神而行。”这是积极的。我不光消极上去考虑会不会绊倒人，会不会被捆绑，会不会造就别人。我在积极上，我知道我无论吃，无论喝。我无论做什么，我里面积极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当你有这四个原则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都不需要问。我们要不要复习一下？凡事都可行，并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总不受他辖制。凡事都可行，并不都有益处。然后，无论是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哈，所以怎么样子跟世界分别？我这里提到的信望爱啊，那个约翰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所以不是勉强挣扎、咬紧牙关啊，跟和尚受苦一样，不是的。我曾经在台湾跑到一个山上去，别人告诉我们这个庙你不要去，我说为什么？不是，我们是走，我们在运动哈。他说这个庙里面，他有人闯进去，看到他们那个和尚的，这个床底下都是色情杂志，都是那些不该看的东西。那我不是在诋毁他们哈，你不要误会哈，他们也都是想过一些超越物质，想追求一些形而上的人，那个心态其实是很可贵的，只是找错的神，而且。没有真正的生命力量在他里面可以帮助他得胜，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他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今天信耶稣的人，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能够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到基督。望就是荣耀的盼望，知道我们不是只有今生，还有永恒。那永恒跟今生比呢，是没办法比的。所以保罗、彼得、约翰、神的仆人，甚至主耶稣，不仅仅叫我们不要爱世界，而且都把那个荣耀的盼望摆在我们前面。既然知道那位不偏待人，按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人为主，我们就要存着敬畏的心度在世聚居的日子，存着盼望，带着盼望。所以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你任何一个数目字如果除以无限大，结果都是零。所以今天不管你在地上得到了多少，再怎么样，我的这一生就是100年。 Billy Graham 1918年到2018年，很少几个人能够像他这样子活到99，活到100岁。那就算活到100岁，就算你活到1000岁，千岁爷、万岁爷除以无限大还是零啊。所以我今生所有的年日，所有得着的，跟永恒比，它其实是 nothing。但是如果我在基督里得到的，全是永恒。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那些现今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来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像我刚才讲的看 football 的例子，我挣扎没有用，当我碰到他的爱，甘心乐意，而且觉得我怎么会为了这样子的一个球赛跟主挣扎那么久，觉得很羞耻，很对不起他哈，怎么会为了这么小的事情跟他来来回回这么久啊？这顺服其实是甘甘心心。快快乐乐的哈。最后，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厄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底下英文的翻译说：“Nah，就是这些算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今天这些刀剑、逼迫、危险、赤身肉体、饥饿，在我们这一代的人里面，很少人经历到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挑战。所以，当我儿子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全家 family time 家庭祭坛读圣经，读到这一段，我的儿子就说："谁能够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网络吗？难道是 video game 吗？难道是什么什么什么？他用现代的话把它 plug in，把它加进来，然后我就很高兴。今天你要不要自己去加7样东西？最会捆绑你的东西，能够写下来，然后跟主祷告，谁能够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爱情吗？难道是旅游吗？难道是财富吗？难道是民生吗？难道是什么吗？你可以自己去加，然后求神给我们力量，开我们眼睛，看到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直到今天今生所有得着的，我不过是个客旅，是个寄居的。这些东西都带不到永恒，唯有基督，我可以带到永恒，就好好的爱他。所以不要爱世界，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要求啊，那去死守那很痛苦。它的确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也是一个呼召。但是我更愿意讲说，它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让我们这般属神的人可以不爱世界，可以胜过世界。我们祷告。主耶稣啊，虽然时间有限，我们这么仓促地走过这么重要的题目。但是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中，就像你为我们所祷告的，你上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为我们祷告的，你对父说，你不求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要保守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也不让那恶者或罪恶胜过了我们。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承认这个世界繁华的世界，各方面都吸引我们，特别我们里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也都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主啊，你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处境中，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相信基督在我们里面比在世界的更大，能够让我们胜过世界，因为没有一件事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谢谢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